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2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发生枪击案，两名警察中弹。观察人士说，中国因素是日本推展外交的一把双刃剑。美国驻韩大使被刺伤，引发了韩国的有关国安法之争。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应该多道歉，中国应该向前看。推特登陆香港，涉足中国业务。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星期四凌晨发生的一起枪击案件。这是有两名警察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遭到了枪击，而几个小时之前，弗格森警察局长刚刚辞职。此前，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里面批评弗格森警察局在执法的时候带有种族偏见。其中一名警察隶属圣路易斯警察局，另外一名警察来自弗格森附近的一个镇。圣路易斯警察局长贝尔玛对记者说，一名警察肩部中弹，另外一名警察脸部受伤。他表示，这两名警察现在意识清楚，正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根据圣路易斯邮报的报道，抗议者在弗格森警察局外面聚集的时候发生了枪击事件。弗格森的目击者说，子弹似乎是从警察局对面一座小山上射来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大批警察部署在警察局外面。星期三，弗格森警察局局长杰克逊提了辞呈。7个月前，白人警察威尔逊在一次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在跟伊朗进行有关于核谈判进行的紧张又积极之际呢，美国的有47位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写了一封信给伊朗领导人，这封警告信要求伊朗表示说，任何伊朗跟美国所达成的核协议都很难维持到奥巴马总统离职以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这47名共和党参议员写给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让他完全难以置信。他表示，参议员没有那样做的司法权限。克里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由阿肯色州新当选的参议员汤姆·科顿执笔的那封信呢，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无视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克里说，那些参议员们大错特错，因为那份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克里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谈判的不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计划，我们谈判的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我们现在和伊朗甚至都没有外交关系。克里说，国会无权修改国家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他称，共和党参议员写信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么白宫跟国会的一些议员继续就这47名共和党参议员给伊朗领导人写的信呢争论不休。这些共和党参议员警告伊朗领导人说，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任何核协议都可能难以维持到他卸任之后。奥巴马总统对这个做法非常的愤怒，他指责共和党人干扰他的外交政策。一名白宫官员称，这封信是鲁莽、不负责任和错误的党派行为，试图削弱总统跟外国政府谈判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封信引发了共和党议员和奥巴马总统之间激烈的口水战。共和党议员认为，与伊朗谈判是件糟糕的事。 而奥巴马总统则讥讽他们给伊朗领导人写信的决定。
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议员想跟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同盟异乎寻常。
国会民主党议员则站在奥巴马总统一边。
这封信是狠狠打在美国和我们盟国脸上的一巴掌，这不是为了泄愤而削弱我们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时候。
在信上签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不信任伊朗，他们称面对可能反而让伊朗人有时间制造核武器的一个协议，写这封信是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给了总统足够的时间就此事跟国会协商合作，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表明，因此而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随着总统的任期结束而终止。
并非所有共和党人都持这种看法，考克参议员就拒绝在信上签名。
我不认为这封信有助于取得我希望看到的结果，这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充分权衡一个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以及对中东稳定如此重要的一项协议。
一些观察人士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刻。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说，国会议员直接写信给外国领导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
当信的内容与美国政策不符合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更加罕见了。建国220多年了，国会山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们没有见过的事了。不过通常我们的说法是这非常不寻常，但并非前所未有。
在这封信之前，共和党议员还做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决定，这就是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在国会就伊朗核协议的危险性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警告说，同伊朗的协议不能防止，反而保证了伊朗一定会得到核武器。奥巴马总统反驳说，达成协议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的最好机会。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残暴行径以及武力扩张，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前往参议院，要求参议院批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授权使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的要求。克里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国会的批准将扫除人们对于美国人是不是会团结一致努力打败激进分子和其相关人员的疑虑。克里对议员们说，你们的团结将向伊斯兰国头目发出明确信号，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够分裂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得逞，他们吓不倒我们，他们根本没有希望打败我们。奥巴马总统有司法权限来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克里说，国会的授权将使总统可以更灵活地指挥一场成功的军事行动。克里恳请参议院在考虑总统的要求时不要陷入党派政治，他说，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是一个党派问题。那么伊斯兰国的武力扩充侵犯到好几个国家，同时呢占领了大片的地区。现在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拉克安全部队还有什叶派民兵这三方呢都在争夺伊拉克的提克里特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是前伊朗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就在这个战役升级之际呢，现在出现两个令人非常担心的重大问题，一就是伊朗的角色，另外就是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还有逊尼派他们之间这种教派的分歧日进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所做的报道。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六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两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现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还包括黎巴嫩安全部队。黎巴嫩安全部队从去年夏天开始以来就一直在阿尔萨勒附近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是时断时续，但是呢，有一些黎巴嫩的军人跟警察被圣战分子绑架，而这些军人的家属他们呢，现在在贝鲁特市中心搭起了帐篷，要逼促政府来争取让亲人获释。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也在贝鲁特采访了这些军人的家属，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他们都是父亲、兄弟和儿子，命运都落在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手中。这些黎巴嫩军警自从八月以来一直被扣押，他们在收复阿尔萨勒的战斗中被俘。然而在这场有着地区影响的危机中，这些军人和警察的家属拒绝做消极的受害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贝鲁特中心地带的帐篷城内，保持对政府的压力，要政府争取让被扣为人质的军警获得自由。军人穆罕默德·优素福的父亲侯赛因·优素福是代表所有家属的发言人。
我们坚定坚守在黎巴嫩政府附近，这是为了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是被绑架者的亲属，有权利决定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境况。
到目前为止，有八名军人通过谈判获释，不过还有四人被杀，另外25人仍被扣押。叙黎边界的战斗仍在持续。黎巴嫩美利坚大学的政治学者伊马德·萨拉梅等一些人士认为，圣战分子利用黎巴嫩内部不同教派挑拨离间。他说，
激进组织利用这一分歧找到办法，在黎巴嫩政坛内部进一步挑起分歧。伊斯兰国和努斯拉运动都以各种方式利用黎巴嫩人质问题，在黎巴嫩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挑起争斗。
在帐篷营内，各家共同的磨难使这些分歧失去了意义，希望时起时落。每个星期皆有不同，有关谈判的消息常常彼此矛盾。之前家属们为了求突破封锁过道路，举行过抗议，可是如今他们只是在等待，指望坚守在此能有作用，并期待来自政府或者圣战分子的下一个讯息将会是好消息。消息确实有一些，拉亚利·艾哈迈德·迪拉尼刚刚收到了来自努斯拉阵线的口信，说他的哥哥苏莱曼没有受到伤害。
等待本身太难熬了，你听不到他，看不到他，这样的等待太难了，就好像是等待一个未知的东西，而这种未知的东西很吓人，我们身心疲惫。
只要他们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着，那些坚守在帐篷营里的人就拒绝放弃。
我本人怀着很大的希望和信仰，我相信我会看到我的儿子，拥抱他，他也会拥抱他的儿子和妻子，回到以前的生活。 就跟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发生似的。
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贝鲁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的团体星期二起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指控国安局有一个大规模的监视项目侵犯了美国公民的隐私，造成世界各地相关人士不愿意共享敏感信息。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的这篇报道。
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局设在马里兰州，所以控方是在马里兰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维基媒体等控方说，美国国安局窃听维持美国互联网流量的高容量电缆、交换机和路由器，侵犯美国宪法对公民的保护，是违法行为。帕特里克·图米是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
我们提出的指控强调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权利，指控他们侵犯美国公民的隐私权，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我们的指控还强调2008年通过的有争议的间谍法和挑战间谍项目超越了国安局被赋予的权利。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上游监视项目搜集一切与非美国人的通讯记录，以获得外国的情报信息。图米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分青红皂白地复制和搜集美国人的国际通讯记录，给美国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造成了寒蝉效应。参与维基媒体集体诉讼的组织还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美国笔会中心、国家杂志、人权观察、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全球妇女基金及其驻华盛顿拉美办事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在下面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缅甸的消息。缅甸信息部部长为警察镇压抗议学生进行辩解，声称当局有驱散抗议者的法律义务，并且坚称这个事件不会影响缅甸的民主改革进程。在国营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刊登这个评论之前，警察星期二在中部城镇里伯坦以暴力手段驱散抗议者。当时学生们试图继续游行，要求的是修改一项教育改革法案。缅甸环球星光报援引信息部部长叶图的话说，当局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抗议学生仍然试图冲破警戒线，此后警察依法驱散抗议者。至少有127人被逮捕，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很多抗议者被打伤，一些抗议者被追赶，他们被拖上警车的时候遭到踢打。缅甸当局的镇压行动受到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同时人们担心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将会继续发生逆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日本跟中国三国外长准备举行三年来的首次会谈，争取缓解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立场引发的紧张局势，同时呢为三边峰会做准备。日本媒体说，三国外长有可能在3月21和22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但是中国外交部表示会谈将在3月底举行，韩国没有确认具体的日期。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李金秀星期三在首尔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还有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就中日韩外长会谈的最终议题进行沟通。李金秀说，如果三国外长会谈能够很快举行，无疑将会重建互信和共同繁荣奠定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的初步共识来之不易，中国十分关注这一次的外长会议，希望会议能够以积极合作同时不回避问题的精神召开。上一次中日韩三边峰会是在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日本的安倍政府现在呢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来凸显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因素是日本推展外交的一把双刃剑。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在首尔被人用刀刺伤了脸部跟手腕，被缝了80针。那么他在治疗跟康复一个星期以后呢，已经出院了。韩国当局说，嫌疑人可能违反了存在10多年的反共法。但是一些维权组织说，从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部法律既没有提高公共安全，又限制了言论自由，因此而产生了国安法的争议。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金基宗在袭击美国大使后立即被捕，韩国警方搜查了这位55岁的嫌疑人的家和办公室，随后称他们发现了支持朝鲜的宣传材料，这违反了韩国的国家安全法。民间组织参与民主人民联盟的朴坤勇对这部法律表示担忧。
遗憾的是，这次袭击是由一个暴力者发起的，却让人们开始关注那些不同意韩国政府在北韩问题上的看法的其他活动的人士们，还可能凭借国家安全法逮捕他们。
这条在1940年代末设立的法律，初衷是阻止朝鲜的共产主义大范围影响到韩国，而如今权力倡导者们说，这部法律主要是限制言论自由和逮捕无辜民众。2012年，朴重根违反了这条国安法，并被判缓刑。去年，上级法院驳回了那项判决，宣布朴重根无罪。这位26岁的摄影师说，他当时只是想在推特上开个关于朝鲜的玩笑。
我认为北韩社会对其领导人的崇拜更像是黑色幽默，我只是转发了一条最初来自亲北韩网站上的讯息，我只觉得那很好笑。
朴重根说，如今他在社交媒体发讯息之前会犹豫一下，但也有一些人支持这条法律，他们认为抵制朝鲜的战争还在继续。徐正甲说，美国大使遇刺证明韩国政府应当更彻底地摧毁支持朝鲜的分子。
北韩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专制政权，他们在2010年对我们发起袭击，并且杀害了46名我们的士兵。我们认为经济和人权问题都没有统一国家重要。
尽管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认为朝鲜仍然是个威胁，但他们说大使遇刺事件揭示出这部法律并不能保证人们的安全。这也是活动人士朴坤勇认为应当废除这部法律的一个原因。
当然安全很重要，我们国家需要法律阻止来自敌国的间谍，然而这部国家安全法不是做这个的，它只是阻止人们发表自己的言论。
在韩国调查员寻找朝鲜与此次袭击事件的关联之际，平壤赞扬了这次袭击，但坚称他们没有参与其中。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几天内呢，将为乌克兰提供50亿美元贷款，这是总额为175亿美元的4年贷款的一部分，用来维持乌克兰经济免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三说，乌克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遵守财政规则。拉加德表示，乌克兰符合启动借贷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条件，而现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以及其他组织提供的信贷将用来稳定乌克兰经济。在乌克兰东部跟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还有本国货币币值降到历史新低，以及现金储备枯竭，所有这些呢，都使得乌克兰陷于经济困境。经济学家预测，乌克兰经济今年可能会缩减5.5%，2016年将有所增长。白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新贷款表示欢迎，指出此举凸显了乌克兰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为重振经济奠定基础。白宫说，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在另外一方面，有2名美国特勤局的高级特工正在接受调查，他们被指在深夜聚会饮酒之后驾驶一辆公务车撞上了白宫的安全护栏。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这2名特工驾车冲过白宫围栏入口的时候，当地警察跟特勤局人员正在对白宫附近一个可疑包裹进行调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警官准备逮捕这2名特工，并且让他们接受酒精测试，但是上司下令释放他们。负责管辖特勤局的国土安全部正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很有可能会角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他现在所面临的麻烦。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呢，他使用个人电邮账号处理公务是因为方便，而且他不认为那种做法是非法的。在他之前的其他国务卿也从自己的个人电邮账号来发送邮件，但是美国国务院后来改变了做法，也由于希拉里·克林顿可能的政治的前景，所以呢，这一起事件格外的引起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处理公务的消息曝光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化解争议。星期二在纽约参加一次联合国活动之后，克林顿与记者进行了交谈。
When I got to work as Secretary of State,
我走马上任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为了方便而选择使用我的个人电邮账号。当时国务院也准许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使用一个而不是2个通信工具处理公务和个人电邮更为简便。
克林顿说，他的邮件大部分是发送给政府雇员的政府电邮地址，这样政府的资料系统会立即予以收留保存。他还表示，在国务院要求前国务卿上交他们的个人账号中有公务有关的电子邮件之后，他立即做出了回应。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证实，政府正在审核克林顿的大约55000页的公务电邮， 以确保始终遵守了有关标准。他说，审核预计将持续好几个月，然后有关电邮将对公众开放。
The release will be posted on a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
有关电邮将在公众可以登录的网站发布。我希望不久之后会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将审核55000页的文件，其中大约300件电邮将提前发布，因为那些电邮已经提交给国会有关委员会。那些电邮也要经过审核才会发布。
克林顿的支持者指出，前国务卿鲍威尔也从自己的个人账号发送过一些电邮。鲍威尔说，当时他监督在美国政府机构安装了44000台电脑，并开始向雇员发送电邮，以鼓励他们使用现代技术。
我开始使用电邮，以便让所有的人都使用，让我们变成一个21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机构。但那些邮件我没有保留。我们在跟国务院商谈，看他们想就那些电邮还要跟我商讨什么。
克林顿前国务卿坚持表示，他没有通过电邮发送任何可能危及美国安全的信息。
I did not email any classified material.
我没有通过电邮向任何人发送任何保密材料，没有保密材料。我明白保密规定，因此没有用电邮发送保密材料。
人们广泛预计，克林顿将在2016年竞争民主党人总统候选人提名，尽管他没有宣布他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出境加入海外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现在已经回到国内。张春贤的话显示，中国继续对新疆穆斯林群体中宗教极端主义感到担忧。可是呢，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压迫性政策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没有说到底有多少本地极端分子逃到海外参战，但是他说，这些人的参与显示全球极端主义运动正在影响新疆地区。张春贤星期二在人大新疆代表团会议上对媒体说，为海外伊斯兰国作战的一些人已经回到中国国内。
最近还破获的有一些呢，是直接参加参战以后回来的，这也有。但为了破案，为了让人民减少生命的损失、伤亡，这个保证安全，有时候也是需要保密和时间的。
有多少来自新疆或中国的人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尚不得而知，分析人士认为人数不多。但去年年末，中国官媒曾经报道说，新疆地区大约有300名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或者接受训练。流亡维族人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严苛政策是导致新疆地区动乱和暴力的主要原因。2009年发生暴力族群冲突之后，中国强化了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法规，对面纱和胡须都有所限制，并且发布了规定，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中国经常被指责在新疆违反了政府有关宗教自由的保证。在星期二的会议当中发言的官员强调，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过去两年来，暴恐事件急剧增加，范围广泛，从北京到昆明造成数百人死亡，当局基本上是将这些事件归罪于宗教极端分子。新疆当局从去年展开了为期一年的严打暴恐行动，官媒及地方政府网站透露，已有数百人被捕，并且速审速决。政府中奖任何愿意提供线索协助防止恐怖攻击的人。两会代表称，民众在协助破获恐怖攻击方面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扎克尔表示，他相信今年的恐怖阴谋会减少。
很多暴恐案件呢，在萌芽状态、预谋阶段得到遏制。
即便如此，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两会期间提出的数据凸显了新疆局势的危险性。张春贤说，
这个新疆的基层干部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是230多名，那也大大的超过全国的一些平均数，几倍几倍的关系。
张春贤还说，新疆公安干警是内地干警牺牲率的5.4倍。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已经证实了，确实是有新疆维吾尔族宗教极端分子到伊斯兰国参战，后来又回到中国。那么这些人在伊斯兰国获得了训练跟实战经验，他们跟伊斯兰国是不是会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呢？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关于伊斯兰国和新疆系列报道当中的第三部分，探讨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
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新疆已经抓获了一些直接在伊斯兰国参战之后又返回中国的宗教极端分子，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表示有维族人去伊斯兰国参战。分析人士说，在伊斯兰国受训的维族人返回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政治评论去年11月刊登了乔丹·阿什的一篇文章《干涉的艺术：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作者在文章当中说，伊斯兰国已经是中国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文章称，已经有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参战的维族人在这个极端的恐怖组织那里将会得到最好的恐怖主义训练实战经验，而且他们还可以与不同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建立联系，后者向他们提供武器、后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将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机构。这也许正是中国在新疆展开严打的理由。中国新疆当局从去年开始展开了为期1年的严打活动，数百名维族人被逮捕和迅速审判，包括一些温和派维族人也被判刑。而且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族群冲突之后，中国还加强了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法规，对面纱和胡须都有所限制。中国政府同时还颁布规定，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化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马海云是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所以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不是说这些恐怖分子怎么样，最恐怖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些仇恨，它会让恐怖分子会轻而易举地动员起这些同情者，这个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严打措施让越来越多的维族人离开新疆逃离中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维族人的肖恩·罗伯茨教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担心中国在新疆为防止恐怖主义而实施的镇压，到头来可能反而导致恐怖行动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There hasn't been historically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Uyghurs and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从历史上看，维族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没有强大的联系。但是，随着维族人在新疆的处境恶化，我担心这可能会促成二者真的建立联系。
他还说，新疆地区最近的暴力活动的激增，以及中国各地与新疆维族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加，都反映了这一点。伊斯兰国对中国威胁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中国列入了首要的复仇目标。2014年7月4号，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发表伊斯兰国的建国宣言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巴格达迪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国新疆，他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向他效忠。另外，据称是伊斯兰国的一幅地图也令中国人担忧。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在未来5年内攻占的地区当中，新疆的一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在内。不过，这幅地图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只是伊斯兰国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认清伊斯兰国的本质，就会知道伊斯兰国对中国和美国都不构成威胁。
马海运说，
伊斯兰国本质上来说是个阿拉伯人什叶派跟逊尼派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说穿了是个阿拉伯君主国跟伊朗在争夺势力的一个工具，甚至从再远处说很可能是一个西方或者以色列情报机构培养的一个这种军事机构。你不能看到他在那儿拿了个伊斯兰的旗帜，然后呢呼吁了一下什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跟新疆有关。
他说美国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来剿灭伊斯兰国，就显示美国也没有把伊斯兰国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九月宣布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一个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意愿最坚决。与中国一直秉持的不干涉政策不同，中国政府对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表示了支持。中国对美国空袭伊拉克北部的行动提供了援助。另外，中国还在加强自己在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阿富汗后在阿富汗的存在。中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报道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缅甸北部现在正在发生的战事。这是在缅北的果敢反政府武装及其同盟跟缅甸政府军在作战。那么在这场战役当中持续了几个星期，也迫使了数以千计的人呢，他们离开家园逃到了中缅边界的地方。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对于缅甸果敢华人武装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中国全面否认介入了果敢的战事，可是一方面又频频被缅甸政府质疑支援果敢反政府武装。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京出席两会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继恒在3月7日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从未支持任何武装势力对抗缅甸政府。不过，现居云南境内的一位难民杨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称，中国红十字会3月8日开始一步步接管了中缅边境的难民点。杨先生说，
3月8号开始，这个红十字会开始，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全面准备全面接管所有的果敢的难民。这个红十字会听说是直接由中央接管，所以可能
3月8日之前在中缅边境主要组织救助难民的是青年会、果敢族志愿救助小组、爱宝贝活动和博爱等五个果敢民间组织。杨先生作为志愿者帮助他们发放物资，他透露说，提供这些物资的主要是海外华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物资较少，主要是云南省临沧县和耿马县附近的人在提供。如今中缅边境的大部分难民聚集点已经被中国红十字会接管，其中包括容纳4000余名难民的麦地河难民营。目前还没有被接管的地方包括镇康、河外以及137界碑等地。杨先生称，137界碑没有被接管是因为那个难民营是云南省临沧县政府设置的，仍在使用中。他说，
但有些很多人还是住在村里面，住在亲戚家这些，或者是亲戚家的那个地农田里面这样子。
现在中缅边境的难民共有约50000余人。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9日报道，缅甸官方统计显示，随着果敢地区局势稳定，已经有2000余名边民回到老街。杨先生对美国之音确认此事属实，但称大部分边民是被迫回家。他说，
缅甸的那个政府官嘛，他就来125难民说在安全上你们可以回家了，然后还就是怎么讲呢，有些必须要跟着回去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你们家在哪里，他来叫你们不跟着。
为证实此事，杨先生向记者提供了据称是他的朋友3月7日在125界碑拍摄的缅军官员讲话的视频。另一方面，果敢反政府武装司令彭德仁之妻的哥哥李国权在被缅军看管期间死亡， 反政府人士说，这名商人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确认此事。他说，李国权是2月23日赴喜宴回家途中被政府军叫走，然后就联系不上。有关酷刑折磨的指称尚无独立证实。据称，李国权长期居住在仰光，他曾做过橡胶、水产等生意，与彭德仁一家的关系比较疏远。宋先生说，
对，就失踪掉了，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家跟就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没联系很久了，因为之前他就跟我们就一直以来就除了就亲戚关系以外都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在政治上也好，军事上也好，那个经济上也好，他们都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就很少会那个联系啊、联络啊这样。
宋先生表示，他们也是在缅军通知家属死讯时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说，
4号的下午，4号的晚上还是下午去世的，但是军部队通知他们，缅军通知他们家属是5号早上才通知的，然后就说他在那个有个叫明格拉东，他是属于那个军人医院，就军医院，就通知他们，然后昨天下午几点在那军医院，然后李国权先生去世了，原因没说，然后也不让去那个就去看一下那个遗体，然后家属要求把遗体领回去家里边，你也知道咱们华人嘛都会有那个有一个那个祭奠的仪式的嘛，他们也不让，也不让拿。
彭德仁又名彭大顺，是有果敢王之称的彭家生的长子。据说彭德仁虽然跟李国权的亲戚关系相当近，但因为战争原因说不上什么话。缅北果敢冲突已经持续1个月余，宋先生说，截至目前果敢反政府武装死亡15人，受伤50余人。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85岁高龄的傅高义，他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寓所呢，用中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就播出这份采访所涉及到的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香港问题，请听丽雅的报道。
您觉得中国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有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我想关于国际秩序啊，是很多事情啊是还不知道，因为他工作只有2年的，所以那个现在正在做，所以那个效果怎么样那是还不知道。但是比方说最近关于那个保护环境的那样的，中国跟美国是合作，我觉得那是好的事情啊。要是这样的把很多问题啊那个合作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啊。
你怎么看待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处理？我们看到最近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哈，这个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的摩擦，您觉得就是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都有一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关于历史啊，我认为那个日本人呢，那个二战以后的改变非常多。那么中国人碰见日本，主要是二战时期了，所以他们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战后，那个日本人做了怎么事啊？那个中国人跟日本的接触不多。比方说，我个人呢是那个六十年前呢才去日本的。我每年去日本看那个变化，看他们的精神。我看二战，因为美国也二战时期呀、跟日本打过仗。美国我的一些那个高中的朋友也死了，但是二战后 那个日本是变化太多了，所以我认为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够了解了。我告诉日本人呢，关于二战事情啊，应该说的更多，应该更详细。但是一些日本人说了，但是那个中国也不太宣传，所以你问那个日本人呢，你二战时期你是不是那个保签？保签了很多次啊！你问了那个中国人呢，他们保签没有？没有保签，他们没有保签。所以我想啊，他们的对那个实际的情况，那是都有那个说法。所以那个中国不了解，那个日本人的确对二战的变化也不够了解。那么，我告诉那个中国日本的朋友啊，你应该那个对那个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情绪啊，跟那个韩国人的情绪应该多了解了，应该那个多保歉。我想那个两方面呢，都应该听邓小平的话，应该向前看，那个应该做朋友。我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啊，关于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我想的是长期的1500多年的历史啊，他们的接触非常多，有好的时代，有坏的时代，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世界的和平，对世界的那个前途啊，两个国家的人应该做好朋友，我觉得对两个方面都是好处。
您怎么看待香港最近的这个战中的运动，还有这个雨伞革命？
我认为，两个方面，大陆的方面，还有那个香港的学生的方面，都有不足的地方了。我个人认为啊，基本的问题啊，不是政治的问题啊，是基本是社会的问题啊。我50年代我第一次去香港是60年前了。那个大陆人很穷啊，70年代也很穷啊。香港人呢，70年代已经是那个他们的生活很不错。那么当时那个大陆的人很穷啊，香港是富起来了。现在那个大陆富起来了，所以大陆的一些人喜欢去香港，所以在香港可以买土地。那么那个中国的人口这么多，中国有13亿的人口，很多人喜欢去香港，香港就有那700万的人口，这700万的人口也是大陆很多人想买土地，那个价钱呢，香港土地的价钱提高太多了，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没有办法那个买土地，没有办法那个住在那个好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工作，你们大陆这么多能干的人跑到香港，所以那个香港的能干的人不会找好的工作，因为那个大陆的最能干的人来到香港了，所以他们的机会不多。还有那个大陆的人买很多那个东西啊，所以那个在香港不能买。
您提到这个社会方面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导致香港人跟大陆人之间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北京就是不放松，对，就是不允许香港人可以自己去选举他自己的领导人。
我认为那个问题不是这么大，因为那个大陆也那个可能让香港人2017年呢。能投票，也那个自己能投票，为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他们喜欢的应该那个民族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啊，依我看，不是这么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经济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个政治问题可能只是？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体现，
可以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我是这么看，对呀。
非常感谢您，
不要谢，
高毅教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3月10号 Twitter 宣布成立香港分部，通过提供跨国企业广告服务来涉足中国业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这是推特自2009年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以来第一次在大中华地区设立办公室。推特公司发言人表示，这是为了让那些试图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陆公司以推特为平台来吸引国际客户并与他们交流。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微信和微博在海外的熟知度仍然不高，因此许多放眼国际市场的大公司愿意把广告资金投入到推特、脸书和谷歌等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借此拓展国际市场。推特在全世界拥有2.8亿用户。推特新兴市场销售总监彼得·格林伯格将负责香港办公室的运作。他表示，推特已经在与很多中国广告商合作，而这些合作使推特看到了吸引中国大企业的契机，最终决定开启香港分部。推特同时表示，并没有意愿重新进入中国。他们与中国的微信、微博等公众平台不是竞争者，因为针对的市场并不相同。推特的一个大客户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华为公司希望能够发推文来吸引国际客户。此外，华为也计划与苹果公司新开发的智能手表竞争。另一个大量使用推特的领域是中国国家媒体。尽管推特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一般民众难以使用，但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国家媒体都使用不同语言在推特上注册账户。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赵万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待会在10点播出的时事经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暴力极端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暴力极端分子利用我们的文化、经济和宗教差异，播下怀疑和不信任的种子，招募人力并散布激进思想。暴力极端主义是不受任何国界限制的威胁，危害的对象也不分民族、性别、年龄、种族或宗教。克里国务卿说，由于我们都受到威胁，所以一定不能接受极端主义。有关我们之间的分歧大于我们终止暴力极端主义共同承诺的说法。克里说，暴力极端主义在全球各地残害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威胁，无论种族、信仰和国籍。我们必须向恐怖分子展现决心，他们的策略不仅无法分裂我们，而且会让我们团结一致，坚定信心。2月底，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主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人团体的峰会。这些利益攸关方不仅讨论当前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而且还通过探讨促进其产生的一些基本要素，寻找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滋生的途径。正如克里国务卿所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公民社会的作用，尤其要注重妇女、年轻人和受害者的利益，确保公民社会有得以运转的空间。我们需要确定和加强有影响力人士的发声，扩大那些提倡容忍、和平和尊重所有信仰的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教育。我们还需要着手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边缘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峰会结束时，与会代表誓言遵循国际社会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共同行动纲领。 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共同努力，由众多利益攸关方参加，而不仅仅是通过军事介入和政府介入，国际社会才能应对这个长期的挑战。克里说，我们的集体安全有赖于我们集体做出的回应。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